第四集。华安医院许泽宁的病房里，一片白色的景象，这令建慧的心情就更低落了。徐老先生看着建慧失落的表情，心里担心地询问着。可是面对父亲的问话，建辉不知道如何开口，只觉得心很乱很烦，于是他选择了沉默。老先生斟酌着，不是女人就是公司的事情，亚兰都没有过来看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他感慨于这段失败的婚姻，如果两个人的心根本就不在一起，再多的付出也是枉然。建辉从小的性格很乖巧很懂事，但是却缺少了点张力和勇气。徐老先生深深地叹息着，此时他的脑海里却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飞宇。飞宇生性聪明灵活，率真可爱，如果加以引导和锻炼，一定可以成为未来飞宁的掌门人。想到飞宇，也就想到了飞尘。对于他唯一的孙子，他感到万分的愧疚和惋惜。记得那一年，亚兰生了飞尘，为许家延续了香火。许家上上下下不知道有多高兴，欢天喜地的景象，一声声的恭喜与道贺。幸福的烟火正璀璨地照耀着这个家，但是厄运也在慢慢地靠近。就在飞尘18个月的时候，飞宁集团正在洽谈一个大项目，建辉和徐老先生都忙得不可开交，应酬特别多，而老夫人当时又因为高血压住进了医院，所以大家都在各自忙碌着。就在这个繁忙的时刻，因为疏忽，因为大意，因为忙乱，飞尘轻度煤气中毒了。虽然抢救及时，人无大碍，可是却留下了可怕的后遗症，那就是智力发育迟缓。现在飞尘测试的智商只有59分，虽然接近及格，可是他的智力始终不能和正常人比。唉，一声长长的感叹和心痛在徐老先生的心里蔓延了开来。过了片刻之后，徐老先生缓过神来，对建辉说，
建辉呀，我想是时候考虑给你找一个帮手了，也为飞宁物色一个接班人呢。
建辉诧异地看着父亲，物色接班人。老先生点着头继续说，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培养培养飞宇，虽然她是个女孩子，但是毕竟是我们许家的人，总比交给外人强啊。况且飞宇已经18了，这孩子很好学，聪明又勤奋，让他去德国找云云去进修建筑和金融。虽然德国是以机械为强项的，但是有云云在，好替我们照顾他，我们也就能放心了，不是吗？
老先生充满信心地说了一大段。飞宇，建辉眉头是微微的皱起，似乎略有所思。老先生看得出建辉的疑虑，知道他不相信飞宇的能力，便急忙的补充说道，
飞宇是个聪明的孩子，而且是我许泽宁的孙女，一定可以胜任的，你要相信他，支持他，最重要的是你要给他机会，懂吗？就像当初我相信你一样。
白老先生语重心长地说着。 可是我现在却辜负了您的期望。建辉心里想着，惆怅地吐了一口气。对于建辉优柔内敛的性格，老先生一直试图改变他，希望他可以豁达勇敢地面对生活中一切的艰难险阻。老先生认真地看着建辉的眼睛，再一次坚定地告诉他要相信自己。是的，人生的征途是一段漫长又艰难的路途，对于事业也好，生活也罢，那些起伏，那些成败根本就不重要，关键的是要有勇气，要沉着地面对，要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那么你一定可以坦然地走到最后。
不要浑浑噩噩又左思右想地过日子了，建辉，男子汉要当机立断，要冷静，要有信心。你一定可以把飞鸣建设成你以及我们许家的骄傲。
许老先生激励着建辉，希望给他最后的动力。建辉看着父亲，眼里充满了曾经被遗忘许久的坚定与热情。这一席话深深地唤醒了建辉的斗志。是的，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垮，就这样一蹶不振，我要证明给兰儿看，白启恒能做到的我也可以做到。老夫人在病床外听到这一席感人的谈话，不禁泪下。说到云云，是许泽宁的养女，5年前远嫁德国，当初许老先生夫妇婚后8年一直没有孩子，后来听有人说领养一个孩子以后就会有喜的，当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托人领养了云云回来，没想到2年后就怀了建辉，还是个男孩，许家上下都特别激动，也特别感谢云云，对他更是视如己出，疼爱有加。老夫人擦干了眼角的泪水，打起了精神，走进了病房。云云听到你的事儿啊，放下手上的工作说要来看你，明天就到上海了。老夫人欣慰地说着。
云云她真是个好孩子。
老先生也倍感欣慰。
云云明天几点的飞机？我开车去接他。
建辉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下午2点。妈，那我先回去告诉飞尘和飞宇，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
建辉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踏着稳健的步伐离开了医院。下午5点15分，白氏环宇大厦，陈雅柱总经理办公室。
怎么样，陈总，对我们白氏企业特地为你打造的办公室还满意吗？
白启恒微笑地环顾着办公室的布置，双手摊开，很自信地说着。房间接近90平米，坐北朝南，4扇落地窗令整个办公室通透而明亮，一张桃红木的弧形办公桌紧挨着窗边放着，从25层的视角一眼望去，那种站在高处俯身探望的感觉真的很好。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走在全市的阶梯上，在一定的高度，人多的时候是很难抵挡这份诱惑的。
满意，当然满意了，非常感谢董事长对我的厚爱。
陈雅柱露出了职业的笑容。
这就好，你可是我白氏特地邀请过来的大将，希望我们今后能好好的合作，为我们白氏好好的打一番天下。
白启恒走到陈雅柱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着。
董事长您放心，在我答应来白氏的时候，我早已拟定了一份计划， 一定可以让白氏成功的走进国内市场，这也算是表达我对你的一份心意。
陈雅柱露出了小杰的笑容。陈雅柱1.7米的个头，有些鼓起的啤酒肚，微微秃顶的头发，让人一看就觉得是久经沙场的人物。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呵呵，我就知道我的眼光一定不会错。
白启恒很是得意。陈雅柱在飞宁待了10几年，对于飞宁的策略和投资情况都非常的了解。近年来，徐老董事长因为身体的情况欠佳，对公司的事基本不再过问，而许建辉的保守派风格放弃了很多好的项目，这是让飞宁一直停滞不前最大的原因，所以才陷入今天这种任人鱼肉的局面。白启恒翘起了二郎腿，坐在了窗边的真皮沙发上，举起右臂架靠在沙发的靠背上，而另一只手搁在了膝盖上，挑起眉准备洗耳恭听。
我们可以趁现在向外界发出飞宁因为董事长入院而引发的一系列经济危机的消息，让老百姓情急之下抛出所有飞宁的股票，造成飞宁股票大跌，而各大银行也会纷纷的追讨款项，飞宁根本没有这么多的周转资金调动，这样一来飞宁总公司就撑不住了。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去收购飞宁在棕榈路上的南宁绿洲中心，而下个月12号会有一个竞标拍卖会，3号绿地和5号绿地的位置都在南宁附近，到时候我们拍下就可以形成一片小型的白氏 CBD 商务中心区。
陈雅珠阴冷地说着，嘴角扬起了奸诈的笑容。
哈哈，不愧是商业精英啊，在商场立足的首要条件就是善于把握机会。不错不错，陈总，那你先准备一下，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了。
白启恒两眼放光，满意的笑着。山下敲门的声音是哀的敲门进来，很有礼貌的请启恒去接电话。陈雅柱见状便说，
董事长，那你先忙，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办好的，你放心好了。
一副自信满满的表情。于是启恒起身和艾德一起离开了。在过道上，艾德告诉启恒说是明慧打来的，听声音好像很紧张，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启恒听后立刻皱起了眉头。董事长的办公室，启恒关切地说，
明慧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还是你的哮喘病又发了？
啊，不是不是，是少轩他明天要回来了。
电话里慧明听上去好激动，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此刻的心情了。白少轩，他的宝贝儿子终于要回来了。离开家四处游历也有1年多了，盼子心切的他实在是太高兴了，而白启恒当然也不例外了。那个在他眼中聪明优秀又帅气的儿子要回来了，真是太好了。不过也许父亲对儿子的表达方式就是那么的言不由衷。启恒按耐住激动的心情，故作很平常的样子说，
是吗？几点的飞机？
下午2:40到上海。启恒，你今天能早点回来吃饭吗？
明慧的声音真的好温柔。